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小的时候，物质生活贫乏，每到过年有肉吃，有新衣服穿，过生日能有一颗煮鸡蛋，都会让小孩子欢呼雀跃，幸福感爆棚。但一点点额外的物质就能叫人满足的年代，没人觉得还需要什么仪式，只有开学升学典礼、学期颁奖和戴红领巾、唱国歌、升国旗，才算是给同样贫瘠的精神生活注入一点隆重的仪式感。如今，看似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很丰富的年代，人却总觉得缺点啥。于是，仪式感就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逢年过节、生孩子、过生日、升学、考试、毕业、工作、求婚、结婚，各种周年庆典，还有店铺开张、公司开业、大厦奠基与落成，各种项目、活动、运动等等，凡此种种，只要人能想到的仪式，一年到头数不胜数。甚至仍然觉得生活太平凡，吃个饭、睡个觉、洗个漱，也能搞出什么格调的仪式来。仪式感的需求如此重要，以致人们对仪式的重视程度往往大过了实际内容的需要。比如说，很多人都特别看重结婚仪式，不惜花费重金大张旗鼓，可仪式上的婚姻誓言只是一个程序，进入婚姻就完全忘记，最该珍惜和看重的婚姻内容却成了儿戏，婚姻关系随意被破坏，婚姻解体随随便便，最终留在人记忆中的只剩下了仪式。如果我们深究仪式感的由来，可能都与宗教礼仪和本质上人都需要一种精神崇拜而达成的自我取悦、自我满足有关。就宗教礼仪来看，世上的宗教有很多，有源自神的宗教，也有源自人的宗教，还有人利用神的宗教。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个由人创立而没有神的宗教，哪怕仪式再隆重，本质上跟那些人所熟知的各种仪式又有啥区别呢？即便是一个以神为核心的宗教，可如果人太看重仪式，而把神放在一边，或已完全弃掉了神，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当人只是信一些宗教规条和履行相关的仪式，再怎么把仪式感做足，也无法满足人心中对生命的渴望。说到底，人追求仪式感，是灵魂深处需要崇拜生命之主的一种投射。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有两天录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 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6章32节到7章的第4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6章32到44节就讲述了耶稣他用5饼2鱼使5000个人来吃饱的故事。主耶稣要门徒为5000多个人去提供食物，门徒就很惊讶地问主耶稣是否要花上20两银子去买饼呢？20两银子在当时呢，就相当于一个人他大半年的工资。当你面对做不到的工作时，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人的资源有限，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这正是神工作的机会。门徒找食物安顿群众，做了他们所能够做的事，他们就把5饼2鱼交到主耶稣手中。那么接着主耶稣就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你看，神他就应允祷告，成就了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成就的事。当面对似乎不可能的工作时，那么做你所能够做的，求神来成就其余的。在神眼中没有难成的事，神能够让看似不可能的最后成为可能。好，马可福音6章45到52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门徒在船上看见主，以为是见到鬼了，就惊慌失措。门徒虽然看过主耶稣行过神迹，使5000个人来吃饱，但是仍然不能够踏出信心的一步，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门徒没有把对主耶稣的认识应用在生活中。我们虽然知道主耶稣能够在水面上来行走，然而却时常奇怪耶稣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去工作。所以我们不要是只相信神迹真的发生过，也要把真理应用在生命中，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好，马可福音的6章53到56节就讲述了耶稣来到格尼撒勒，医治了许多病人。里衣就是犹太男人所穿的长至膝盖的袍子，外衣是穿在里衣外面长至腰旗的衣服，外衣边缘的4角上呢都是缝上了穗子。这些人大概想了，只要是摸到主耶稣外衣的穗子，耶稣的医治能力就会发出来治愈他们的。他们可能不知道叫他们痊愈的其实是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从马可福音的第7章开始呢，反对主耶稣的人就来找麻烦了。马可福音7章1到4节就讲述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就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去陷害主耶稣的理由，就是门徒没有在吃饭之前先洗手，因此就责怪主耶稣的门徒不遵守古人所留下来的优良传统，甚至也责怪主耶稣没有教导门徒规矩。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呢，主要不是针对犹太人的，而是罗马人，所以作者在这里就稍微的解释一下犹太人的礼节。虔诚的犹太人在吃饭之前都会举行一项简单的礼仪，就是用特别的方式来洗手和洗胳膊。门徒的手并不脏，就干脆不行这个传统的礼仪，但是法利赛人却认为这个礼仪可以把一切碰到的不洁净给洗干净。法利赛人以为神悦纳他们是因为他们外表的清洁，但是主耶稣却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第7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可福音7章第5节经文记载，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好，俗手不是指肮脏的手，而是没有依照传统宗教的礼仪洗过的手罢了。其实法利赛人和文士对门徒的指控是针对主耶稣的， 因为门徒是跟随主耶稣的。好，请注意主耶稣是怎么样回答他们的。耶稣对这些人是丝毫不留情面，他是一针见血的来指出他们是假冒为善之徒。马可福音7章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面对法利赛人跟文士所提出的质问，主耶稣就巧妙地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把神的诫命跟人的传统就尖锐地对立起来。当时有人出于各种自私的原因，更加重视人的传统，而忽略了神诫命的核心。当时犹太主义和耶稣之间的意见分歧就越来越严重，犹太宗教领袖呢，一心要找出耶稣或者是他的门徒所犯的错，耶稣就丝毫没有回避他们，反而是以他们的提问为契机，大声宣告福音真理。耶稣毫不客气地责备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当时犹太教呢，就充满了形式主义，那么这是何等虚伪的表面功夫呢？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假冒为善，虽然他们对神很热心，但却没有按照真理去见证神，结果就是不顺服神的道，而且他们大都是盲目的来顺从祖先的传统。那么正如今天有些人以为啊，只要是加入教会，读一下圣经，奉献一些金钱，就已经是履行宗教义务了。去教会做礼拜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用心追求真理的，那么试问又有多少人呢？罗马书10章9到10节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现在有些人加入教会啊，背诵教会的规章信条，参加崇拜，穿着得体，就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那么这些都是沦为传统，跟主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好，马可福音7章7节经文记载，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犹太宗教领袖呢，就用人的规矩来取代了神的话语，这样的敬拜是徒劳无功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问题的核心了。马可福音7章8到9节经文记载，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好，这个是问题所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用人为的传统就取代了神的话语。如果传统是建立在好的基础上，那倒还好，但是后来他们把传统就取代了神的话，就不好了。他们就是这样，这也就是有些教派偏离了圣经的原因。他们一开始是用使徒信经来取代圣经，慢慢的又用人的话、人的想法、一些仪式、某些教义等等，就取代了神的诫命，于是就把神的话丢在脑后。这种事情是一再的发生。马可福音7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主耶稣他用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人的传统是怎么样废弃神的诫命的。摩西的律法说要孝敬父母，但是人的传统却允许他们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如果一个人在父母年老有需要的时候不想去照顾他，他就可以奉献一点钱给圣殿的祭司，叫割耳板，也就是礼物的意思。那么等到这个人死了之后，他的财产就归于圣殿，那么这样他就可以解除了奉养父母的责任了。马可福音7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主耶稣就指出这种传统是邪恶的，跟神的律法是相抵触的，因为神的律法是要人去孝敬父母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7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主耶稣把里面的和外面的就分别开来了，说明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就指出，宗教不是可有可无的安慰剂，不是该不该吃的问题，内在的洁净才是最重要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为了把这个教训告诉给众人，主耶稣他就采用了先知的说话方式。主耶稣的这段教训呢，对于深深痴迷于传统礼仪的犹太人来说，无疑是革命性的宣言。与耶稣朝夕相处的门徒尚且不能够掌握这个教导的含义，那么更何况那些平民百姓呢？初期教会向外邦去宣教的过程中，那么这段经文就成为了解决所发生的复杂问题的尺度。于是主耶稣他就进了屋子，门徒到他跟前就问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马可福音7章18到20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好，我们来看一看，从人的里头所出来的是一些什么。马可福音7章21到23节就记载主耶稣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好，我给你一个建议，不管你住在哪里，早上买一份报纸读一遍，你就会发现在过去24个小时人的心里头都出来一些什么。人心里就发出了恶念，苟合就是不合法的性关系，偷盗就是偷窃包括坚守自盗，凶杀、奸淫、贪婪，贪婪就包括了贪恋物质与权位，还有邪恶，邪恶指的就是所有蓄意要去害人的行为，还有诡诈，诡诈就是指耍手段、欺诈或者是戴着假面具来做人，还有淫荡、嫉妒、谤毒，谤毒就是亵渎，是对神对人的诽谤，还有骄傲，这是神最恨恶的一项，还有狂妄，就是愚昧，是对神对人的不尊重。那么这些都是从人的心里头所发出来的坏东西，难怪主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马可福音7章24到30节经文记载，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好，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的主耶稣离开家乡，他遇到一个希利尼人，也翻译为希腊人，他是推罗这个地方的妇女，他凭着信心就来到主耶稣面前。女儿这个字是小女孩的意思。一开始主耶稣对这个妇女说话的口气呢，听起来有点太残酷。可是在马太福音读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有赦免的内涵，这个真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我认为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四福音的正确性。这个妇女的信心榜样让人惊奇，她是外地人，犹太人认为跟外邦人去交往是不洁的行为，但是主耶稣却回应了这个妇女她的请求，她就医治了外邦女子，以此就警告犹太主义者的假冒为善的行为。经文中也隐含了外邦人得救的信息。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7章31节经文记载， 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主耶稣离开了推罗和西顿，经过低加波利境内，就来到了加利利海。低加波利翻译出来就是十个城市，那个地区有十座城，大多数是在约旦河东岸靠近加利利海的地区。马可福音七章32-37经文记载，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好，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呢，都是帮助人去建立信心的。这整个事件就说明了这个人他的情况，就使得主耶稣必须要使用这个方法。他的耳朵先被打开了，所以他就可以听得到。那么经过这个事件以后，要群众仍旧保持沉默，这是很难的。就是这个神迹就推动了主耶稣的传道事工，福音就得以扩展开来，打破了律法原有的限制。这时呢，主耶稣的压力是大到难以忍受。虽然如此，但看到耶稣无论是面对压力，还是面对群众的负担、时间的紧迫、整日的忙碌，甚至身体的疲倦，群众能说的就是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很完美。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也只能够认同，并且诚心地说一声阿们，因为主耶稣在今天他仍然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完美。好，我们要来到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了。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经文呢是很长的，继续马可福音所强调的行动的主题，内容就包括了主耶稣在低加波利的岸边喂饱了4000人，法利赛人在大马努他要主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们来看，在伯塞大有一个人带着一个瞎子求主耶稣摸他，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他就做了信心的宣告。主耶稣所做的事对当时的罗马人和今天的我们来说都很重要。那么主耶稣能够拯救这么多人吗？他做得来吗？主耶稣他是耶和华神的仆人，他完成了任务。在这张经文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到处奔波，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虽然那些地区很小，但是只用双脚去走路，那么地区呢就显得很大了，但是主耶稣他却走遍了各地。好，有些人就认为第八章一开始所提到的喂饱四千人是喂饱5000人这个事件的重复，干脆就省略了。当评论家谈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常用的方式就是把圣经中那些超自然的章节都给删掉。这些人解释说了，这个神迹是在喂饱5000人之后才加到圣经里头的，为了要加强门徒的宣告，说主耶稣是一个行神迹的人。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第二个神迹应该比第一个更大才对，不是喂饱4000人，而应该是10000人，要夸大其词才对吧。所以说这是两个神迹。好，以上两个喂饱众人的神迹呢是相似的，主耶稣同样喂饱了几千人，但是以下的7点是不同的，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好，第一就是第一个神迹中群众跟主耶稣在一起有1天的时间，而第二个神迹主耶稣和他们一起有3天的时间。好，第二，第一个神迹主耶稣要门徒去看一看有什么可以吃的，而第二个神迹则是门徒在主耶稣还没有问之前就已经知道答案了。第三，第一个神迹中耶稣他是以5饼2鱼喂饱5000人，而第二个神迹主耶稣是用7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4000人。好，第四，第一个神迹中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要群众一排排地坐在青草地上， 那么第二个神迹呢，是发生在一年的下半年，近东的绿草被太阳给晒干了，所以主耶稣要他们坐在地上。好，第五，第一个神迹中是主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那么第二个神迹呢，则是主耶稣先为饼祝谢，再为鱼祝福。好，第六，第一个神迹中喂饱五千人之后剩下十二篮的碎饼碎鱼。那么第二个是喂饱四千人以后剩下了七篮的食物。那么第七，就是很明显的两个事件所喂饱的人数是不相同的。喂饱群众的这两个事件最大的对比就是时间的不同。喂饱五千人的事件是在第一天结束时来做的，主耶稣整天都在教导他们。依照约翰福音的记载，主耶稣在喂饱五千人之后，接下来是讲生命的粮。你可以看出这是很重要的教导，好像晚餐后的演讲一样。那么在喂饱四千人的这个事件中，群众已经听了主耶稣三天的教导了，教导以后有食物的供应，也就是说群众并没有外出去找食物，而是一直在听主耶稣他的教导。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可以来学习，就是我们是否在教会用餐会来去吸引群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神的道比生理的需要还要更加重要。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衣食住行而忧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的研读，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您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基督徒信主不是入教，也不是信某个宗教仪式。从根本上来说，信耶稣是恢复神与人的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是人将自己的生命与神的生命连接，重修建立与神的关系，从而获得生命的根本改变。本质上与任何的仪式都没有关系，也没有任何仪式可以决定这种关系。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